弟兄姐妹平安啊！那很高兴今天有机会，那个能够来这里跟各位分享啊，我最近读经的一些心得。那从以前在这儿我们就是查经班的聚会，到现在我们在这样一个中国人不多的地方，我们能够有每个礼拜这样子奉主名的聚集，我们真的很感谢神为我们的预备啊。那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呢，是可能一般我们不太讲的，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讲到说我们在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做人，怎么样做事，怎么样在众人之前做各式各样的见证。那当然今天讲的也会有这个部分在里头。那但是今天讲的可能是我们眼睛比较不容易看得到摸得着的部分，是叫做基督徒的盼望。那我注意到那个传道已经在讲这个传道书已经讲了一阵子了。那传道书大家每次讲到的传道书就想到什么虚空的虚空，你做的这个反正做怎么做都是什么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那我们基督徒真的生命是这么样子一个灰色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吗？不是的，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很积极而且很乐观的一个生命的。那我们为什么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好，那这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那叫做基督徒的盼望。那盼望当然你讲到了盼望，第一件事情想到的就是说这是还没有发生的事。好，那我们现在今天的经文可能会多一点，因为讲到盼望，讲到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那常常一不小心就会把自己的这个一些期望就放进去了。那我们想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根据圣经的应许，而不是我想应该要怎么样。那圣经里头的应许才是我们盼望的最根源。好，那但是我们今天主题经文是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的第一到第五节。那如果OK 那个在那个投影片上大家可以大家我们先把这个第一到第五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好，那大家请。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好，这个是主题今天的主题经文。好，我们一起低头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个主日你召聚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要从你的话语里头更多的认识你。天父，求你的灵就与我们同在，在这里做教导的工作，让我们所听讲所分享的都能合你的心意。孩子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这一段圣经事实上罗马书的这只有五节圣经，事实上他讲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讲到了因信称义，讲到了圣父圣子圣灵，讲到了信望爱，讲到了恩典，讲到了荣耀，每一个都可以讲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但是我们在这儿，我们只今天要讲的是讲到的盼望。那我们在这儿，我记得有一阵子了，我上一次过来的时候跟各位分享的是什么？基督的人生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得救，第二个阶段是成圣，第三个阶段是得荣耀。那这五节圣经呢，也包括了这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那第一个阶段是得救，在写在这的第一节，因信称义。那第二节讲的呢是得荣耀，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就是那是我们得荣耀的时候。然后第三到第五节呢，指的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那也就是我们成圣的一个过程。那这一节圣经之所以吸引我的注意，主要的是因为他，我觉得这一段圣经要告诉我们是说，我们在顺境中间要欢欢喜喜，大家都没有问题。那但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那这就困难度就相当高了啊。那有些人呢用的是就说那种阿 Q 精神，对不对？就是自己欺骗自己。那有一些人呢是说，哎呀，反正的走一天算一天，这样子。就是没有目标的继续往下走。那我们基督徒到底为什么能够在患难中间还能够欢欢喜喜的？那这个是我希望在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时候，可给各位一点我读经得到的一些认识，就是我们的欢欢喜喜在患难中，主要的是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里头呢，平常呢，我们这样看过去啊，在讲信望爱啊，那个或者是讲因信称义，看过就过去了。那最近读圣经的时候呢，就喜欢把每一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讲清楚、想清楚。那但是我一仔细看的时候，忍耐要生个老练。这个老练在中国人的一些观念里头，你会感觉到什么？你会感觉到的是说，哦，我只是很多在困难中间的时候忍了忍了以后就习惯了啊。那然后接下去还有呢是什么？这个叫做不至于羞耻。那不至于羞耻，有盼望还是很丢脸的事吗？那在这边啊，我先给各位啊，把我看到这个啊这个方面的解释跟各位分享一下。第一个，我们看到我们为什么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什么时候会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荣耀是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那也就是我们真正的见到神的面的时候啊。那我们见到与神同在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欢欢喜喜的时候。那至于这个老练在有一些版本翻译成成熟，那但是在英文里头叫做 character 是我们基督徒的所谓的品格啊。那就说我们在这种患难中间有忍耐，我们能够训练出我们基督徒特有的品格。那这个是老练，在英文中间那个 NIV 的英文里头翻译成 character， 我觉得翻得相当好。那至于为什么我们能够不至于羞耻呢？不至于羞耻，在英文里头 NIV 里头他讲的就比较清楚了，他说是 hope does not disappoint us。所以说我们的盼望，我们是不会有失望的，而不是说我们有盼望我们就很丢脸。那在我们中文的看起来字面上是这样子，但是这边事实上在 NIV 它那个翻译是给了一个更积极的一个翻译，就是说我们的盼望是不会让我们失望的。好，那当然接下来就我们就会问说，我们的盼望为什么不会失望？好，那我们再往下看。那讲到了盼望，我们要先讲的一个是说，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观念？因为我们对人生的看法不一样，我们怎么样过我们人生的方式也不会一样。那通常呢，最容易让我们就说有很明显的不一样的，最主要是我们如何面对死亡。那我们大家都知道，目前人类的死亡率是100%。那我们如何面对死亡？那如何面对死亡呢？通常有信仰的人说灵魂不灭，没有信仰的人说什么人死如同灯灭。好，那这样子的不同的看法可以让我们 怎么样在人生怎么样过日子，我给产生了一个很不同的一个影响啊。那因为如果人死就是如同灯灭，那我在这活着这一段时间里头，我要争取最大的利益，那就会有所谓的厚黑学，对不对？人的脸皮，你只要脸皮够厚，心够黑，你就能够无往不利。或者呢，有一些人说我是阿 Q 精神，对不对？就是我碰到了状况不好的时候，我就自己欺骗自己。那甚至有一些人过的是为所欲为，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那我们有信仰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的灵魂是不灭的。那我们的生跟死，我想大家看圣经都应该很清楚，我们的生跟死是掌握在神手上。啊，那这个很遗憾的，就是说我们说为什么神要掌管我们的生死，这个很遗憾的，圣经里头就是这样子的教导啊。那当然一定有不同的，你去看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书，它有给你不同的解释。但是即使在知识爆炸的今日，当人讲到所谓的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没有办法在网络上真正的能够找到答案，啊，那事实上这个问题早在3000年前就有人问过，有人问孔老夫子说敢问生死 ，OK， 孔老夫子一句话就打回去了，未知生焉知死，你根本不知道他连生人怎么来的，我都不知道，那我们还为什么还谈人？将来要往哪里去？所以说我们在一般的这个，不管是圣人还是一般的升斗小民，我们对这个东西都有疑问，但是都没有答案。但圣经给了我们这样子的答案。那我们一般的人呢，在生活在在这样子的一个社会里头，我们讲的是什么？追求的什么？金钱、名誉、地位，大家都在找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2章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例子，好，给我们一个例子。那在路加福音的那个12章的20节，那个我先把这个路加福音12章的这个例子的前面先讲一下。他是有一个财主，他说我这个今年这个我的那个收获非常非常的多。那我的那个房子跟谷仓太小，我怎么办呢？他说我要建一个更大的，然后告诉自己的灵魂说，我的灵魂啊，你吃喝不愁了 ，OK， 可以安安心心的睡吧。但是呢，主耶稣给的这个例子，在20节的时候，这样子对他说啊，20节如果 OK， 在那个投影片上有，我们大家一起来，请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所以说我们在人生所追求的这一些东西，事实上很遗憾的，在死面前是一无所值的。那当然中国人有那么多年，有5000年的文化，也有5000年的智慧哈。那最主要我看到的，就从小我们的教导是说 OK，我们有所谓的轮回的观念，那至少在台湾，这个轮回的观念相当的盛行。那前两天，在那个网络上看到，他说这个有一个庙要超度亡灵，然后他说如果呢你这个加钱的话，我们可以保证这个亡灵超度之后，下次投胎保证投胎美国。那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每个人对将来往哪里去，他们是很有是他们是很想知道的。那但是轮回到底是不是圣经的教导？很可惜，这个轮回不是圣经的教导啊。那不管是一开始的所谓的三道轮回，三道哪三道？天道、主道、主父的主道，还有地狱道，这三道。或者后来转变成所谓的六道轮回，天道、人道、畜生道、恶鬼道、阿修罗道跟地狱道。那这个六道轮回，这一些都不是圣经的教导。那我为什么说不是圣经的教导呢？因为 就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是怎么样的。我们那看那个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好，也在投影片上，大家一起来，请。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OK， 那这个一死事实上在英文的讲英文里头是什么？ Die once， 你会死一次。 OK， 而不是生死生死这样子的一个圆圈性，一个像兜圈圈一样的上上下下。那然后不但我们只死一次，而且死后还有审判。那大家知不知道将来行审判的是谁？我想大家都会说，至少我以前一直觉得审判一定是神。但是如果你们 有时间，你们看一下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七节，主耶稣说神给人子行审判的权柄。所以说行审判的是神把这个权柄给了主耶稣基督。所以说主耶稣基督的重要性你可以看得到。我们人都有一生一世，而且有一死，死了以后有审判，审判的权柄是神给了耶稣基督。好，那这个是这个是我在这边要跟各位分享的。那就是说我们这样子，如果我们不是有什么第二次机会第三次机会，反正就是像在轮回的这种观念里头，你这一次做得不好下一轮呢你就在比较低级的一个位置上，然后做得好一点你就往上升一级，这样子的一个轮回的这样的一个观念。而我们基督徒呢是一生一世，然后我们人都有一死，而且死了以后有审判，审判之后我们就往永生。那这个是在圣经里头所教导的。好，那当然在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生命是一生一世的时候，我们没有第二次机会的时候，我们要来怎么样的来面对我们这样子一个短暂的人生数十寒暑呢？那基督徒的人生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呢？那在这边我你看那个圣经里头，尤其在新约里头提到了至少有六七次就说基督徒的人生有信、望、爱这三个东西，英文叫做 faith, hope 跟 love。 那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头有讲，就可能就是最简洁的讲法，就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十三节。那在投影片上我想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请。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那这个地方除了在这个地方之外，至少还有五六处的新约的经文里头，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加拉太书五章、希伯来书六章，还有彼得前书一章，它都有就把信、望、爱这三个是完全是互相就说表里在一起的，是没有办法分割的。但是在这个十三章十三节呢，特别讲到的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说还有信、望、爱，还有哪个比较大，哪个比较小？如果你们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他这一段经文的前面的话，你会看到他所讲的这个为什么最大？他为什么讲到最大的是爱？是因为他说长存的有信、望、爱。那但是信是什么？信是信。最容易讲说我们到底信了什么，就看我们刚才念的这个使徒信经。使徒信经讲的包含了我们以前发生过的事情，我们相信它发生了，一个现在在我们身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有包括我们将来盼望会发生的事情，在使徒信经里头讲的非常的清楚，那是我们所信的。那望呢，就盼望呢，有人说盼望就是信的未来事，那也就是使徒信经里头后面这些还没有发生的事。那为什么爱是最大的？因为这些事情我们的盼望一旦都成就了以后，信跟望就不再需要了，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我们面对的是事实了。那这个爱呢，不管是在以前 现在还是将来，这是长，是永远存在的。所以说长存的是信望爱，但是永存的是爱。这是为什么他们在里头讲到其中最大的是爱。那但是信望爱之间为什么盼望这么重要？那我们看一下那个希伯来书的一章的4-5节。好，那我们到了投影片，我们大家一起来，请。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那在这边信心跟爱心还有这个盼望看起来是连在一起，但主要是在第5节，中文是什么？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那在英文里头它用的是 spring， 就是说 faith and love spring from hope。 那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就是说信心跟爱心是基于一个你盼望，是长于或源自于你的盼望。那为什么信心跟爱心会需要这个盼望呢？那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我们中国人讲什么，寡妇死了儿子没指望了。那对了一个完全没有指望的人，他们有多少的，他能有信心吗？然后他能够有爱心吗？这个有些人可能还是有，但是困难度可能就高一些。那所以说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的是说，你要有这个盼望，你的信跟你的爱才有办法有根有基的继续往下走。那接下去我们再看，那我们的盼望到底是什么？因为盼望是我们信跟爱 的一个根基。那基督徒的盼望，你如果我后来去查字典才发觉，你如果讲到了盼望，你看英文的字典里头他都会告诉你，所谓的盼望有两个不同的定义。它的定义，一个一般的定义是说，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你希望它发生，有一个不确定性在。但是只要，然后他特别还会讲，他说对于基督徒来讲，这个他的盼望是一定会发生的一个盼望。就说这个我们基督徒的这所谓的盼望，是我们已经相信它一定会发生，只是还没有发生，所以说是一个确定的一个期盼，而不是一个不确定的期盼，像我们所谓一般的盼望。那但是我们为什么能够有这样子的确定？那是因为我们有圣经的应许做根据 ，OK， 而不是只是说我们空想、梦想，甚至妄想啊。那或者说我们只是对未来的一个乐观，但是我们所谓的盼望是这个事情必定成就，只是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没有成就的。那其中呢，那接下去我们6点是我们在圣经里头我看到我们盼望的6个内容。OK， 那第一个是今生的平安喜乐，待会我们会再多解释一下。那第二个是主耶稣的再来，第三个是身体的复活，第四个是千禧年，第五个是新天新地，那第六个是永生。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可能就分享最前头的这三个啊。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基督徒在今生有什么样的盼望。那大家想到说哦，今生要有什么盼望，大家会想到的是什么？升官发财，心想事成，福禄寿喜，五子登科，想到的是这一些。但是呢，很遗憾的，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在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好，那那个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好，那大家请。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好，那在圣经里头，这个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很遗憾的跟升官发财 没有相关 ，OK， 跟你的五子登科也没有相关。而且事实上，他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所以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老是天色常蓝、花香常漫的。那但是我们有神的应许，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头，我们抓着这个应许，我们都能够走过啊。那我如果大家有兴趣，我每一次碰到这个外头的环境，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自己本身是喜欢想起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那这个大家就不用翻。那但是对我来讲，当我遇见所谓的苦难、患难、试探、挑战的时候，那个哥林多十章十三节给我很大的安慰。他说：“你们所遇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是神给我们的，给我至少对我来讲，这个是神给我一个很宝贵的应许。是的，山穷水尽疑无路，但是神会想出方法带我走过啊！这个是我对神的信心。那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我才在面对所谓的患难、面对苦难的时候，我能够有一个比较轻松的心情，是说反正到最后神会掌权，我不用为这件事情的担心。那在罗马书里头，这个就讲得更清楚，15章13节我们也念一下大家请。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好，那我们因为我们信神的应许，所以我们知道，不管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什么，神他是掌管一切的，那必不会让我们就说像孤儿一样丢在那儿没人管。好，那我们的平安，晓得这个事情的到最后是圆满的大结局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有办法有喜乐跟平安。那但是我们的信心非常的小，这个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求圣灵给我们由神而来的喜乐平安来面对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挑战。那求而且圣灵与我们的同在，给我们印证到神是爱我们的，他不会把我们放牛吃草，或者是撒手不管啊。这个是我们今生的盼望。那但是今生的这真的只是基督徒所有的盼望吗？那当然，基督徒的盼望刚才我列过，这个只是在今生我们神所应许我们有的。那有一些人就说，哦，这个神还会给你很多，像有一些所谓的叫做成功神学，神要加给你各式各样的好的东西，你会变得很有钱，你的事业会很成功，这一些这些牧师通常都会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啊。那很遗憾的，我在圣经里头那个我看到神给我们的应许，最重要的是喜乐平安，而不是心想事成。好，那这个跟各位分享。那至于我们是不是真的只有这样子今生的盼望，那在2000年前就已经有人问过这个问了这样子的问题。所以说在哥林多15章19节的时候，那个保罗这个特别告诉了他们那哥林多的那个教会，他说那个第15章19节，我们大家也念一下大家请。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好，那如果我们只是今生有指望的话，嘿，那其他的人也不信主的，他们也快乐乐的过活，我们大家都一样，从零开始到零结束。那我们为什么要谨慎自守，活出那个基督的样式呢？那反正到时候大家最后一口气一吐，大家都是一样的。好，那但是基督徒的盼望不只是今生有在肉体里头的盼望，那在我们的盼望是 还有更多的盼望。那这在使徒行传的24章15节，好，那个我们大家一起念，请。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好，那在这边事实上我们这圣经里头看了你就知道，哦，他们经常一直在讲说，哦，那个我们的基督徒要复活。我一直以为在刚信主的时候一直以为复活只有基督徒会复活，那在这儿我才第一次仔细看了以后才想说，哦，无论善恶都要复活，你信与不信你都会复活啊！那这个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观念的时候，我说这个真的是这样子讲吗？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约翰那个福音的5章29节的时候，也讲到了主耶稣讲到了复活的事情。他讲到的是什么？行善的复活得永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所以说这不是只是保罗自己在这边写，主耶稣也这样子告诉我们。那所以说复活不是只是基督徒的特权，那不管你信与不信，根据圣经我的领受都要复活，啊，都要复活。 那当然这个复活我知道以前有的这个，有一些我知道我很多人对复活这个事情很不以为然，因为我们根据我们的观察，我刚才讲过人类的死亡率目前是100%，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一个人从除了这个圣经里头讲的这个主耶稣所谓的从死里复活，其他的人都是，啊，其他的人基本上死了就一去就不复返了。那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争议事实上一直都在，即使在2000年前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在2000年前他们逼迫保罗的时候同心合意，但是讲到复活的时候他们就闹翻了。那这个所以说死人要复活的事情，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圣经写的，那就是我们的，这也是我们的盼望。好，那再接下去我们想到说，那我们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我们会复活呢？好，那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在帖撒罗尼迦，4章13到17节。好，那找到，我们一起把这一段圣经，念一下，大家请。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OK， 所以说不是我说的，是圣经里头这样子的应许啊。那这些人就说，那里头复活你可以看得到，就说在15节讲到，就说16节那个讲到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基督里的人是哪些？是我们这一些在教会时代信主的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人必先复活啊。然后呢，如果你活到主再来的时候还没有，就说还没有过世的，那这些人会什么？被提到云里。那英文叫做，英文有一个观念叫做 rapture 的观念，中文叫做被提，就是说你直接身体没有死，然后直接被提到空中与神与主耶稣相遇。那听起来很玄，那我可能这件事情我不晓得，我是属于那个基督里死的人复活的，还是所谓的就是说在那个被提的这一些，但是这是圣经里头给的应许。那我们 根据圣经以前的应许已经成就了，还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做的印证，我们相信圣经里头应许还没发生的事情必然会再发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祷告的时候，他们祷告说什么，我们盼望主快来，主再来，那主要的就是这件事情的发生，就说已经在主里头睡了的人会复活，那在主里那时候还活的人身体会改变哈。那至于这个主再来的应许，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一到三节，我们就那主有亲自跟他的门徒讲，他说我必再来哈。好，那再讲到这个身体复活的盼望，我们讲到了那个身体复活的盼望，事实上讲的最清楚的是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那它其中的描述在十九节到二十六节，细节在四十二到四十四节，那时间在五十一到五十四节。好，那但是这里头十五章里头最主要讲的是什么？死被吞灭了啊，那这个是最重要的。那至于身体复活，我们得到这样一个身体有什么样的特质呢？在十五章都有讲到。那至于这个身体最主要的一个特质是什么？它是一个不朽坏的身体。那很多基督徒都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我信了主以后，我为什么还继续的在犯罪？我在什么时候才能够不再犯罪？那有一位弟兄跟我们分享，我觉得也很合逻辑。他说我们能够不再犯罪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了不朽坏的身体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你的不朽坏的身体，你与神同在，神是公义的，那他是不能够忍受罪的。好，那接下来就看到了我们今天的结语，结论是什么？如果说基督徒的盼望有很多的话，你把这些盼望全部串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觉最重要的是在耶稣基督里啊，耶稣基督是我们整个盼望的根源。那你如果把耶稣基督从我们的那个圣经里头拿掉，那我们的盼望就一切都落空了，神的应许也就都没有成就。 OK， 那第二个是环境是会变的，但是主和圣经的应许不变，这是我们的信心。OK， 不见得一定会，不见得就说每个人都同意，但是我们的信心是主和圣经的应许不变。然后我们也讲过，神在电话在那个圣经里头讲说，我是阿法，我是 Omega， 那他是创始成终，而且为我们负责到底。我们讲到社会主义怎么样，从摇篮到坟墓，我想大家都觉得这个是相当好的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安排。但是神是从创造到永生为我们负责到底的神啊。那我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的差遣你的爱子主耶稣，真的让为我们钉了十字架，让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永生的盼望。你也可以让我们在今生有平安与喜乐。天父，我们感谢你为我们这样子的丰富预备，求你就继续的真的带领我们这些在主里的人，真的能够继续在你的生活上，在工作上，在一切的事情上继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也盼望你的再来与我们真的能够得到不朽坏的身体。我们将这一切真的献上感恩，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